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47章。从这一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三个重点。第一点，也就是47章的1到12节，重点是讲雅各家寄居埃及。如果我们读了47章的1到12节，从字面的意思就是告诉了我们，当他们在歌珊地住下之后，约瑟首先是带他的父亲以及从他弟兄们中挑选出5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然后法老问约瑟的弟兄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就照着约瑟所嘱咐他们的回答法老说。在47章第4节，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珊地。接下来也就是第8、第9节，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从约瑟的5个兄弟以及约瑟的父亲对法老的答复中，使我们看出他们都清楚表达了自己在世上是寄居的。他们清楚地表达了他们来到埃及并没有打算长期居住，乃是清楚地告诉法老说他们在这地乃是寄居的。所以从47章的1到12节就给了我们很大的提醒，因为我们每一个天国的子民在世上都是寄居的，都是客旅。如果我们没有一颗在今世在世上是寄居是客旅之心，那么我们的心就会被这个世界吸引而远离上帝。如果我们确信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那么就不论我们遇到怎样的环境，他都不会被世界吸引远离上帝。就47章的1到12节，如果说要找到非常好的精确的对这一段圣经的解释与应用，我想没有哪一段圣经会比彼得前书2章11到17节更精准更优美。彼得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时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法恶赏善的臣宰，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上帝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上帝，尊敬君王。你看彼得所说的这段圣经，如果用在47章1到12节这里，就给我们看到约瑟以及他的5个兄弟还有他的父亲雅各在法老面前是不是就是这样照着彼得前书2章11到17节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也许有人会说，如果说圣徒在地上也要尊敬君王，那是不是连他们禁止我们聚会也应当尊重呢？彼得在这里所说的是敬畏神，尊敬君王，那意思就是尊敬君王乃是以敬畏上帝的心尊敬君王。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6章1到4节也劝勉基督徒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因此不论是君王还是父母，我们首先是对长辈以及在上的君王臣宰当有尊敬的心，然而听从的话乃是在主里听从，或者说以敬畏上帝的心来听从，而不是让你听从那些抵挡上帝对抗上帝的命令。他这里所强调的是我们应当对他们表示尊敬，就像儿女不一定每一句话都听父母的，但是你对父母的尊敬之心和态度是不可少的。第二点，也就是47章的13节到26节，这一段 重点是在告诉我们，埃及成了为奴之家。因为在第十三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那么在这样一个大饥荒面前，约瑟作为埃及的宰相治理埃及全地，他又当如何来治理埃及，如何有序的来放粮赈灾呢？所以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就记载了约瑟如何为法老治理埃及全地。首先是让我们看到，他们先是用银子到约瑟那里买粮，等他们的银子花光了，接下来就是用牲畜换粮，也就是在15、16节这里所记载的，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这样他们就又度过了一年。到了第二年，还能拿什么来换呢？他们又来找约瑟，也就是第十九节，对约瑟说，你何人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土也不致荒凉。二十节说，于是约瑟就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那么在这一段的记载中，是不是很清晰的让我们看到，埃及人就是这样被饥荒所迫，一步一步的最后沦为法老的奴仆。正如在25节26节所说的，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仆人的原文是奴仆、奴隶。我们从出埃及记20章第二节，也就是400年后神借着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说的，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埃及的别名就应该叫做为奴之家。也许有人在这里会这么说，埃及人一步一步的沦为法老的奴隶，岂不是约瑟帮他做成的这事吗？当然也可以这么说。那有人说，既然约瑟预表基督，难道这事也是基督所做的吗？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没有神的许可，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因此当约瑟在这里为法老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以至于是埃及全地除了祭司之外，其余所有的人都成为法老的奴仆，确实是约瑟在这里帮助法老所成就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如果从象征性的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自从亚当犯罪堕落，所有的人成为罪的奴仆，成为魔鬼的儿女，也可以说乃是上帝公义的审判。在这里如果我们看到，借着约瑟在埃及地的治理，以至于是埃及全地的人都成为法老的奴仆，那也是神在他们身上公义的作为。从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确信，亚当犯罪堕落之后，就因着人自甘堕落，上帝以他自己公义的审判，任凭世人犯罪，沦落为罪的奴仆，魔鬼的儿女，这是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他们沦为法老的奴隶，责任不在上帝，只能怪他们自己。所以从这段圣经中，我想重点让我们思想的乃是，埃及最终成为一个怎样的地方呢？乃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在了埃及，成为为奴之家。不论是灭亡之子还是神的儿女，他们乃是一同住在埃及这样一个为奴之家。虽然埃及是为奴之家，家是一样的，但是里面住着两种人，这两种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就以饥荒为例，在47章的20节，这里说到埃及人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 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是不是让我们看到他们之所以沦为法老的奴仆，是因为饥荒所迫，在无奈的情况下甘愿成为奴隶。也就是在这段圣经中清楚所记载的，也是详细记载的，没有一次是约瑟强迫他们去找他们的，乃是他们来找约瑟，求约瑟。正如在19节所说的，你何人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所以他们是为饥荒所迫，心甘情愿地出卖了自己。所以这段圣经就非常清楚地描述了作为一个奴隶的一种内在与外在的矛盾的冲突的一种心理。所以说，凡是生活在伪奴之家的这些人，他们就是生活在矛盾中。既然是奴隶，就是生活在捆绑中，生活在不自由中。可是我们想想另一方面，上帝的选民呢，就其外在来讲，所受到的压力是一样的，面对的是同样的饥荒。可是圣经只要提到饥荒与选民的关系的时候，都没有用到这个词，说被饥荒所迫，完全没有用这句话。这句话是用在那些灭亡之子埃及人的身上的，没有用在选民身上。说到饥荒，我们知道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曾遭遇过饥荒，但圣经论到他们遭遇饥荒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先说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2章10节记载，亚伯拉罕遇到饥荒的时候是这样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他没有说亚伯拉罕被饥荒所迫前往埃及，而是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去。说明当饥荒来到的时候，神的选民与那些灭亡之子所面对的这一个环境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对待这个环境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他们在饥荒面前会被饥荒所迫出卖自己，而神的选民呢，虽然饥荒很大，但他们仍是自由的，并不出卖自己。我们再看以撒，创世纪26章1节记载，以撒也曾遭遇饥荒。26章1节是这样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意思就是在以撒的时代也遇到了同样的饥荒。除了亚伯拉罕、以撒之外呢，如今雅各也遇到了饥荒。在刚才我们看到的47章第4节，他们对法老这么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47章13节也是这么说，饥荒甚大，全地都缺了粮。如果我们读圣经呢，稍微留意，你就会发现面对同样的环境却有不同的心态。灭亡之子在饥荒面前会为饥荒所迫出卖自己的灵魂，而神的选民也遇到同样的饥荒，同样的环境，但他们靠着上帝在基督里有平安有喜乐，会忍受苦难，并且在基督里欢欢喜喜的盼望。正如保罗在罗马书5章3节所说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这里是用饥荒讲了一个例证，实际上在人一生的经历当中，不论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外部环境，我们都要记住在这段圣经当中所清楚启示我们的，也就是灭亡之子他们总是会不断地被外在环境所迫，以至于出卖自己的灵魂。而上帝的百姓，神的儿女，不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都有平安，都有喜乐。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给予我们这样应许的话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 列祖们会遇到饥荒，历史历代的圣徒也会遇到饥荒。就如保罗他论到自己的时候，在林后11章27节这么说：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裸体。如果说伟大的使徒保罗他一生在肉身方面所经历的，其实一点也不亚于列祖们所经历的。所以凡是真正上帝的选民，我们在地上一生都会经历这样那样的磨难，但是我们与世人不同的是，他们在这种环境当中总是为环境所迫。而圣徒的信心乃是，不论我们是在饥荒中，还是在瘟疫中，还是在各样的灾难中，神在诗篇37篇25节借着先知的口对我们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逃犯。神又在诗篇34篇的第10节应许我们说：少壮狮子还缺失忍恶，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也不缺。所以那灭亡之子不仅仅是在环境面前沦为奴隶，把自己的灵魂出卖了，以至于不仅仅是肉体成了这个世界的奴仆，甚至他们的灵魂也成了罪的奴仆，一生为罪效力。而上帝的百姓呢，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已经救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所以我们每一个真心相信基督的人都是一个与主同死同葬同活的人。为此保罗在罗马书14章7到8节就劝勉神的百姓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一个在基督耶稣里对各种环境有了正确的认识，并且摆正了我们的心态，上帝必然赐福他的儿女在今世能够胜过各样的环境。我们在肉体中之所以能够胜过各样的环境，那是因为神已经从罪中把我们释放，主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正如他在约翰福音8章34到35节所说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并且在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就明显的让我们看到，虽然都生活在埃及地为奴之家，但是灭亡之子与神的选民、神的百姓，在面对同样的环境，遇到同样的遭遇，我们却是有不同的心态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第三点，雅各的盼望，也就是最后这一段创世纪47章的27到31节，在这一段圣经中告诉我们，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他到埃及见法老的时候是130岁，也就是说当他带着他的儿孙们集聚在埃及地，他在埃及的年日是17年。在他死期临近的时候，他让约瑟起誓说，将来他死了之后，不要把他葬在埃及，也要把他葬到迦南地。他之所以让约瑟起誓要把他葬在迦南地，表明他对上帝的应许是存着极大的盼望。尤其是在30节，他说：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他看死亡如同睡觉。在那个时候，雅各以及列祖们都看死如同睡了，表明他们是有复活的盼望。正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14节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这两节经文与旧约我们信心的列祖们对于死亡的看法是一致的。 他们看圣徒的死乃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他们这样想，他们这样说，都是表明他们有复活的盼望，正如希伯来书11章13节为他们所做的见证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接着在希伯来书11章14-16节继续论到他们说，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雅各如今在埃及说这话，表明他清楚地知道迦南地乃是神给他的应许之地，乃是有预表性的意义。他既知道这是预表性的意义，他也让约瑟起誓把他葬在迦南地，表明他对上帝的应许有极大盼望的这样的信心离开世界。在创世纪的47章31节记载说，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扶着杖头敬拜神，说明雅各乃是一生都过着敬拜上帝的生活，直到临死都扶着杖头敬拜神。他也是唯一一个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21节见证他乃是至死敬拜上帝的人。那里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我们就越发相信雅各他的一生乃是依靠上帝，顺从上帝，敬拜上帝的一生。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在圣经中天天向我们启示你的旨意，透过阅读圣经，默想你的话，我们看到你的百姓蒙你保守，不论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你都能够使我们在基督里又平安又喜乐，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来正确的坦然的来面对不同的环境。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的保守我们，使你的儿女们在世上都能够胜过一切的患难，胜过一切的逼迫，胜过一切的困苦，能够在基督里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常与我们同在，正如你与雅各家同下埃及，常与他们同在一样，你没有一天离开过我们，让我们常存着这样的信心，活在你的面前，活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48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